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比尔，欢迎来到比尔的财经厨房。虽然我们的节目啊以投资为主轴，但是人生财务的各种风险当中，其实有很多人的所得来源呢、主要是靠的是本业而不是投资。因此投资的风险对他们来说相对轻微，但是税务风险则是每一位小资都应该特别留意的。如果我们将人生分割成为几个阶段，从你累积资产开始的所得税到身后的遗产赠与税，中间过程当中夫妻财产制度应该是最重要的题目。福原爱与江宏杰的最强桌球 CP 感情的讨论焦点似乎是在跨国婚姻或者是言语暴力上，但是由于两人在婚前的所得收入差异很大，其实婚后的财产制度设计至关重要。在台湾有 90% 的夫妻都使用法定财产制，但是除了法定财产制之外，还有共同财产制以及分别财产制，各自有怎么样子的优点跟缺点呢？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题目。法定财产制的特色在于夫妻的财产分为婚前财产以及婚后财产。婚前财产自然是结婚之前各自取得的部分，而婚后财产的部分则要特别留意，例如夫或者是妻个人所收到的赠品，经过赠与人用书面声明这个是专属给夫或给妻的特有财产，或者是因为继承或者是其他无偿取得的财产，以及慰抚金。那这些财产呢，即使是在婚后取得，也不属于婚后的共有财产。举例来说，像婚后继承长辈而来的房地产，或者是婚后长辈赠与的金饰、轿车，都不属于婚后财产。所以要先区分婚前财产以及婚后财产，是因为当婚姻关系不存在之后，法定财产制就会衍生出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什么是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呢？如果双方在结婚的时候或者是在婚姻关系当中没有做过任何财产制的约定呢，那就会是适用法定财产制的规定。而所谓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简单来说就是从未约定夫妻财产制的双方，在婚姻关系消灭的时候，包含像离婚或者是配偶死亡，以及呢变更法定财产制为约定财产制的时候，将现存的婚后财产扣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的债务之后，可以向对方请求差额半数的权利。举例来说，董志成跟他的老婆罗若云婚姻的过程当中所购买的内湖住家，一间房地产以及一间板桥的店面，价值上亿元，全部都登记在老婆罗若云的名下。在离婚之后分配剩余财产的时候，小董名下的财产是远低于太太的，因此太太的财产在扣除了债务之后，与小董的财产的差额的半数，大约还有5000万左右。那这个部分的差额就是小董可以取回的部分。福原爱与江宏杰结婚的时候，因为婚前两人的收入悬殊，女方的年收入是男方的37倍，曾经被日媒狂酸是女高男低的隔差婚。那婚后啊，福原爱的广告代言费用依旧是江宏杰的3倍之多。福原爱婚后呢，曾经担任全日空形象大使，代言费用就高达1.2亿的日元。当然我们并不清楚福原爱与江宏杰的婚姻财产是否采用的是法定财产制，那假设双方并没有另外约定，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两人在结婚之后合体接下了家电、休旅车等代言，代言的费用就高达10亿日元，约合新台币有 2.59 亿元，全部的这些收入将全数列为婚后财产，万一离婚，一方将可以请求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但是除了法定财产制以外，还有约定财产制，顾名思义就是要先填妥书面契约，并且向法院申请办理登记。约定财产制也有两种形态，一个呢叫做分别财产制，另外一个则是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的特色就在于分别财产，然后呢，夫妻各自保有各自财产的所有权，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处分，自己的钱自己管，比较不会有金钱上的纠纷。 最后一种约定财产制是共同财产制，也就是夫妻之间的财产以及所得，除了特有财产之外，其余都合并为共同财产，属于夫妻共同拥有。夫妻也可以另外约定，只把劳力所得的薪资、工资、红利、奖金以及其他劳力所得有关的收入当作共同财产，那这个也就是所谓的所得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类似于美剧当中富豪所签订的婚前协议，由于他们的财富惊人，怕遇到淘金客觊觎他们的财产，万一离婚将会蒙受巨大损失，因此在结婚之前多半会先签署婚前协议书，事先厘清婚姻当中双方的责任以及义务，以及离婚时的财产归属。台湾的夫妻在结婚前大多觉得这么做实在是太势利了，夫妻不是应该要共同扶持吗？事实上分别财产制的好处不仅于此，举例来说，柯以柔的老公郭宗坤呢，经营餐厅，投资规模巨大，但是营收不确定性高，甚至有高额的负债。那这个时候，老公做生意的风险很有可能会蔓延到家中。申请分别财产制将可以有效地筑起财务的防火墙。纵使一方的收入不稳定，甚至出现负债，只要另一方保障了，那么全家人也都有了保障。另一种作用则是，如果是再婚人士，办理夫妻分别财产制也能够向原生子女宣示，他或者是他的另一半以后呢，不能利用夫妻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那么这个是因为万一在夫或者是妻一方先死亡，或者是离婚，或结婚无效，或者是婚姻被撤销，或者是将原本的法定财产制改为分别财产制或者是共同财产制等法定财产制关系消灭的情况之下，夫或妻的一方均可以向另一方主张夫妻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举例来说，先生如果有遗产总额2亿元，那大多是婚后的财产，那太太名下财产有1000万，就可以先利用夫妻剩余分配请求权分得2亿减掉1000万的1/2，也就是有9500万元，从而减少了其他子女的应继承财产。当办理了分别财产制之后，则不会再有这个疑虑了，如此也可以减少子女们反弹的可能性。例如郭董郭台铭与曾馨莹结婚之后，就已经在法院办理夫妻分别财产制的登记。如果福原爱与江宏杰在婚后已经申请了分别财产制，则对福原爱有较多的保障，婚后即便是共同代言，也可能是分开不同的合约，但相对的，江宏杰万一离婚的话呢，则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现代社会双薪家庭较为普遍，全职的家庭主妇或者是主夫相对是比较少的，采用分别财产制，在定期的提拨共同使用的子女教育基金或者是家庭生活开销，其实是一个能够兼顾风险以及财务稳健的做法。而分别财产制至少还可以做到，万一一方碰到不上进或者是出轨的对象，平常你勤勤恳恳的付房贷养家，不要在离婚的时候还要再让他或者是他呢，把你辛苦赚来的钱分一半走。而台湾的房价高涨，结婚买房当然是值得高兴，但是房屋的归属则是许多论及婚嫁的情侣所共同面临的一个大难题。有网友曾经在 PTT 上面呢表示，弟弟跟女友呢买了价值1400万的预售屋，弟弟负责付房贷以及房屋的全部费用，而女方则是出售一间房子来填补费用的不足。目前房屋的所有权人是女方的名字，然后女方要求婚后申请分别财产登记。由于弟弟不只是房子，甚至连车子也买女生的名字，这样岂不是等于弟弟名下都没有财产，而且还负债呢？这就让袁坡觉得很不对劲，担心日后如果有什么变故的时候，弟弟会得不偿失。因此来询问网友，弟弟除了把每一笔缴出去的钱记录好当作证据以外，是否还有什么保护自己的方式？有网友就指出好惨啊，还没有结婚就登记女方的名字。男生醒醒啊，贷款还完被绿之后就知道有多惨，人财两失。吓到了，女生一整个操作下来真厉害，连分别财产都想好了。 这个事情不单纯，这个女生也不单纯，奉劝你弟弟啊，再观察看看。然而后来袁波补充啊，女方卖掉的房子的现值大约是1200万，男生负责的贷款大概是200万元左右，又让讨论急转直下。网友认为啊，所以女生付比较多钱，登记女生名下难道不行吗？200比1200有什么好要求共有的？好意思吗？这个女生本身就有1200万的资产，愿意跟她弟结婚，而且愿意卖掉原本的房子来缴啊，这种啊，赶紧去登记登记就好了，分别就分别啊。照你补充的，女方1200，你弟200，我要是女方啊，干脆贷款我也自己来。相反的，网络上也有一些案例，则是男方先买了预售屋，但是希望女方分摊房贷共体时间，但却坚持要等到交屋之后才结婚的，女方来询问到底该不该付贷款的问题。那这些文章啊，往往会引发热烈的讨论。但是不管如何，男女朋友之间如果有大额的金钱往来，还是建议一律要保留汇款以及资金证明，不要使用现金，以免未来感情生病的时候所求无门。另外，浓情蜜意的时候呢，选择分别财产制，其实不仅不会影响两人的感情，反倒帮家庭的财务筑下安全防火墙，其实对整个家庭是有好处的，应该要及早讨论，建立共识。以上就是比尔的财经厨房想要提供给你的，让我们一起轻松过好每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